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蒙了光照就是被神光照，蒙了光照就是认识真理，蒙了光照你也可以说就是认识上帝是谁，从黑暗中进入光明，信耶稣了，甚至如果我们不要那么讲究的话，就是已经得救了，反正就是一个已经入了门的人哈，尝过天恩的滋味，跟上面蒙了光照一样的意思。不过蒙了光照比较有强调那个认识真理、认识上帝的意思，尝过天恩的滋味有讲这种认识呢给他的福气和喜悦，又与圣灵有份，这句话还是跟上面两句是一样，与圣灵有份，因为我们要认识真理，我们要享受上帝给我们的天恩福气，就需要借着圣灵，对圣灵对我们的带领，他与圣灵有份，他经历过属血气的人不能经历的这种关于上帝的事情，他知道。啊，第四个还是跟上面有关哈，前面这他有五个讲法啊，第四个是第五节，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他用那个五官里面的触那个味觉来了解啊，两次，一个是尝过天恩的滋味，另外一个是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好像啊，我经验过上帝的真实，我知道上帝的真实，我知道上帝真理的美好，我知道上帝的道，好像是蜂蜜，是很好吃的，好像是佳肴美酒，很好吃，很好喝，这当然都是一个形容的方式了。他尝过，他知道。那最后一个第五个形容就是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觉悟啊，是旧的翻译了哈，觉悟有那种觉醒，痛悔前非那个觉悟。这里觉悟不是那个意思，这觉悟的意思就是知道，或者 experience 或者 realize 或 know， 他甚至就是他知道的很深，好像体会的很深，悟到了。这觉悟我再一次说不是悔改，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他来世的全能，我们相信来世将来在天上，上帝的 power 是非常丰富的，今天当然上帝的 power 上帝的管制也在我们当中，只不过今天呢上帝的掌管是常常被人抗拒的，将来来世的时候上帝的权柄是不能被任何得救的人抗拒的，是不是被接受的啊？好，这五个讲法，光照滋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滋味，觉悟来世的全能，简单的说还是就是他认识上帝，他相信上帝，他得救。假如这种人呢，第六节，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这个如果讲最简单的，今天一个人信了耶稣后来又不信了，他的意思好像就是他不能再信了，他不能够重新再信了。我们用基督教的话可能讲的不大容易了解，对不起各位，这些例子都是用生活中的最痛心的容易了解。如果一对夫妻结婚了，相爱了，后来离婚了，就恐怕很难叫爱火再燃起来。对，我用这个做例子，你从来没爱过他，你从来没跟他一起生活，你从来不知道跟他生活的快乐美好，从来都不知道，那你认识他了，可能你们会开始展开爱情的火焰，觉得很好。但你经验过了，知道了，然后后来又 for some reason 你就拒绝，你就不要了，各位，这个，我不需要再解释了，离过婚的人要重新和好这是非常难的，没有那个心了。那他在这里讲跟上帝，好像你跟上帝结了婚了，后来你不要他了，要再回来就很难了。 而这一段经文引起许多的争执，也引起许多基督徒和牧师的困难，就是一个人如果信了耶稣后来又不信了，是不是这段经文表示他不可能再得救，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就是我觉得在这些事上啊，我们要尽可能的灵活。他在这里希伯来书我们从一开始就讲，他在讲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东西，所以你不要因为任何理由失去它了。就我们今天也一般会这样讲嘛，哇，这是一个很好的男人或很好女人呢、啊，你不要为了一点点事情，为了一个小三或一个小四，或者为了一些什么你就失去了，这不值得，这很棒的。他整个书也在讲到说，耶稣的救恩是这么美好，因为他好，所以你就不要因为任何理由把他丢弃了。所以这里有警告的意思，你一定要说一个人得救以后会不会失去救恩，或者讨论这些事，我觉得是而且为此真的死去活来是不需要的。就是你要知道，你要珍惜你跟上帝之间的爱情嘛，就这样讲就好了。那如果你不珍惜，或者 for some reason 你 lost 的那种对上帝的爱，要叫你重燃爱火是很难的，就是叫你在还没有失去的时候一直要 keep 这个火 going， keep 这个爱 going， keep 这个性 going，就是它重点就在这里。我的答案总是说，在上帝永远计划中任何事不会改变，得救就得救，不得救就不得救。但是从我们人来看，我们并不知道谁是得救谁是不得救的，所以我们中人看都有很多改变，你可能从得救变不得救，不得救又变得救，好多次反复，就跟我们人间的事情一样。有的时候包括我这个做牧师觉得上帝很好，信上帝实在是太棒了，有的时候觉得唉，有怀疑，有想打退堂鼓，我想我们都会有。那重点就是我们求主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它是美好的，使我们靠着他的恩典可以努力持守这个信仰。就好像我们每个人希望，我不知道如果你不信主我不知道怎么讲了，希望靠着上帝的恩典能够持守我们的正直善良婚姻啊等等，就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也会说，人间的包括婚姻工作也不一定要从一而终，如果实在觉得这个不理想我们要换不是不可以，但是对上帝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持守。他强调的是这个哈。
那他们是那小时候有信，后来又觉得上了一样，
我觉得
到了后来又想让
可以回来，都可以，只要你愿意回来就是回得来了。我们希望不要因为任何理由不回来就是了哈，希望上帝给我们恩典。但这里就是第六节是一个警告，如果你把它离弃了，是那个爱火不能叫你重新懊悔了，你心是硬的了。这其实是不是在讲到说上帝对你的处罚，这是在讲到说你不能再懊悔了。就各位就好像我啊，如果我是牧师，我的确是一个牧师，如果我 for some reason 我不信了，各位那比一个从来没听过福音的要信更困难了，因为我什么都知道，我对上帝的这些美好的事都知道了，但是我现在就不想信了，那你跟我再讲什么就很困难了。其实这里的警告其实就非常真实，你越经历过那个美好而最后你决心要放弃了，你要再去喜欢它就很难了，你一定是比别人都知道的。所以牧师神父或者是在教会久的人，如果一旦不信，比那个原来是和尚或无神论从来没接触的让他再悔改是更困难了。我们不去比这个困难，他在这里是警告，这个不能叫你懊悔了，你是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上面是讲不能叫他重新懊悔，是这个人的心很硬了，下面好像是上帝要处罚他，你把上帝的儿子重钉十字架羞辱他。我们得救都是因为耶稣的十字架，你把他重新钉一次就是重新的羞辱他。上帝焉可两次被羞辱呢？第一次羞辱是你不懂，现在你懂了你再羞辱他，那么上帝就后面讲就是 让你是近于咒诅的结局，其实近于咒诅就是相等于是咒诅的结局了。第七节，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人的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结局近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这个也是旧约里面很喜欢讲的，我们就是一块田被耕耘的很仔细，被施肥的很彻底，被照顾的很丰富，但是它却始终长不出好东西，那只有把这个废掉了。那用我们今天来讲也是，我们人的忍耐都有限的，就是实在不管是医病或者是教学，就是我们就无药可救。耕田是不应该有这种情形的，你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一块田地如果你真的耕种的很好的话，怎么也应该长出来。可是在旧约里就形容以色列这个葡萄园，上帝不管怎么费力的耕，就是长不出好的葡萄树，葡萄来，就长不出来。那么他用这个农业的事情来讲到说，如果一块田地领受了这么多，它应该是生长菜蔬的，耕种的人所要的应该有的，结果没有。如果有就得福，这个得福就是本来你能蒙耕种就是得福了，有雨水就应该得福了，但这个上帝给你的雨水和耕种也是希望收出果子来的。中国人喜欢讲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人是这个苦命的民族，所以我们不能问收获。其实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说是撒种的人要存着收割的指望去撒的，我们是带着盼望去做的，事实上这是正常的嘛。哪一个人结婚的时候是想啊我会离婚的，哪一个人是这样，虽然生活这么苦或者生活压力这么大，我们还是存着盼望。当然也许人越来越这个世界越来越远离上帝，越来越悲观了，我们是希望，我们是带着盼望的，那我们也知道应该是有美好的结果。但是如果上帝给我们的所有的恩典祝福让我们的生活不是产生美好的果子或菜蔬，绿油油的这个美好的菜，而是荆棘和蒺藜。我在台湾也没有看到过很多荆棘蒺藜啊，奇怪啊，纽西兰那种地方什么都好，但是就是会长那个荆棘，那是很可怕。在美国那个院子也有这种经验，就是会长那个好刺的东西，很可怕，看了也很可怕，也很不舒服。他就用这个以色列熟悉的东西，花这么多时间耕耘，到最后是浪费掉。其实这一点在我们生活中也是不是没有经验，你辛苦的经营一个爱情，经营一个公司，经营什么东西，我们小说也好真人也好看到，有的时候会被伤害，就是你花了这么多力气，很多的伤害。我们对上帝常常是叫上帝受到伤害，不过我在这里负面的警告的时候，我要提出这正面的福音，就是福音的重点就在，或者是希伯来书也有讲，就是耶稣的救恩能让我们这个沙漠地干旱地方终于是一片是绿草如茵，或者是花木扶疏的美好。我也希望我们每个人信耶稣，你的生活是这样，越来越是这样啊，结出各样圣灵的果子。下面他讲的其实就是这个。第九节，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就是我们虽然有这样的警告啊，你一定要信了耶稣，你要有更多美好的果子，你的个性，你的各方面应该更成熟，更稳健，更温柔，更勇敢等等啊，应该更多的美好。如果不是的话，有一天会被废掉的。我们说是这样说，但是呢，我们相信你们不是这个样子。对，我们相信上帝的恩典终于会叫你们产生各样的美好的果子，包括个性，包括婚姻家庭，最重要是教会生活的幸福，一定是胜过这些荆棘和蒺藜。荆棘和蒺藜就是苦刺，这 生活中的，哎呀，我觉得社会上现在这状况也很多，就是这个疏离，我们讲过很多次，就是人和人之间呢，不能大家不敢进。其实我刚坐计程车来，那我计程车司机就说，我劝我儿子不要结婚，结婚也不要有小孩，他人生太痛苦了。就是以前很少听到这种话啊，现在这种不只是数字上的生育率降低了，人和人之间疏离的情形真是很多。我感觉我们，我老王卖瓜讲耶稣，我们总是说人远离了耶稣这个善良的源头，我们的罪恶就会让我们是很痛苦的。那但是基督徒应该强过这些，虽然我们生活也很多的失败，我们应该强过这些，近乎得救。这近乎跟他喜欢，我们中文的翻译喜欢说近乎，你看第八节也是近于咒诅。这个近的意思不是不等于，就是有点接近但是还不等于，其实近乎在这里就等于是的意思，就是近于咒诅，就是说你已经到了咒诅这个地方来了。近乎得救就是你已经在得救的范围里面了。他为什么用近这个字呢？近其实原文就是在他旁边，意思就是有了。那我们是得救的人，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是虽然我们也承认会有很多艰难很多的危险，但是我们是被拯救的，我们是脱离那种荆棘蒺藜咒诅的生活，我们是脱离那种人生没有盼望很悲观绝望的生活。是基督徒还有牧师也是一肚子苦水，但是我们还是相信上帝的恩典就在这些苦里面让我们产生美好的果子。第十节，因为神并非不公义，两个否定就是一个肯定了，神是公义的，不会忘记你们所做的功，不会忘记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就神不会让你们白费力气，这个在加拉太书有讲，我们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各位，这也是人生很多人很痛苦的地方，就是好像走正规的路常常是得不偿失，好像投机取巧反而比较顺利。我不能觉得是这样，虽然世界很多罪恶，即使在世界里面，我也觉得，各位熟悉这个字眼吗？正派经营，我想包括律师事务所或者说公司，我听到有些公司就是靠交际来维持的，有些是靠实力。我想交际是很需要的，点缀啊，装门面也是需要的，但实力更是很重要。我们的上帝是讲实在的，面子里子都有，他的里子产生出了美好的面子，他的面子后面有非常真实的里子，就是他是公义的。你们这些基督徒，各位要知道，希伯来书提出来就是一个警告，就是可能基督徒，这一群基督徒又要面临一次更大的艰难和逼迫。那上帝不会让你一直都在艰难逼迫里面的，你不要放弃，你也不要灰心。神是很公平的，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他不会忘记你所做的功，你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做的功和为他名所显的爱心都也是一样。为他的名就是我要荣耀上帝，所以我应该有爱人的态度，我要荣耀上帝。所以这个爱心还不只是爱人，也不是说我们在做慈善事业，爱心是一个纯洁的正面的一个心态，不管是做人做事，对上帝对人，就是那个你们做的功可以说是外在的行为，为他爱名所显的爱心那是动机和动力。我们做这些事，因为他的名就是上帝的一切，他的名就代表了一切，这我们有的时候也懂啊。你说常在代表什么？常在代表我们的官司一定会打赢或者什么，我不知道啊。这 品牌嘛，这牌子一拿出来你就知道是好。上帝的名代表了上帝的一切的美好，我们把上帝的名高举起来，就是我们因着这个名所认识的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和力量是这么多，我们就有各样的爱心。那这爱心表现出来，他用一个字来，一个术语来形容，伺候圣徒。伺候圣徒把它翻得各位容易了解一点，就是服务。我们的公司就服务客户的，这里讲伺候圣徒。伺候圣徒当然主要是指在教会里面的彼此服侍，但是他这个信是写给教会的，当然就是用这样来讲。可能在我们也会想到一点，他这样讲也有一个理由，就是各位在世界工作有一个好处，世界工作纯粹讲厉害，你做到了就是我们，这也没有不好，我也很喜欢，我很喜欢商业金钱往来，我请你修我的水管，修好了我给你多少钱，就是这样。教会有的时候很麻烦，教会是讲爱心的，一方面做事没有钱，另外一方面做不好也不能骂，就是教会里面常常比世界更难搞，就是这样子。那当然我没有说教会制度不需要改善，但是我们教会里面的确是因为蒙了上帝所做的一切奇妙恩典，我们学习这个像跟上帝一样彼此来服侍，彼此伺候，其实这真的很不容易。就是我再一次说，我觉得台湾就很蛮进步的，我是觉得台湾各方面很多进步，包括服务，包括公务员的服务或者各个公司的服务。当然了，我也觉得生意好像是越来越难做，那媒体也盯得紧，客户的那个消费者的意识也很高涨。我想你们有人都是不管是在这里或在外面工作都是嘛，我觉得真的好难哦。那但是究竟还是有一个制度在教会里面，其实我们不应该灰心了，因为有上帝的爱，我们的伺候是更美好的。我们伺候甚至不是一种服务，不是一种交易行为而已，或者我上班了，这是我该做的我就做，或者说你是我的客户，我该做就做。我们是被上帝的爱感动，我们的力量都来自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我们彼此之间服侍啊，主要不是彼此之间利害关系，就是我得到了恩典我就服侍。第十一节，我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就这个在教会里也很少了，就我们希望是这样，爱能够推动的事，如果是出于真爱，就真是殷勤。谈恋爱的时候嘛，对不对？都是那个男孩子只献殷勤啊，那我们中国人也会发明字哦，献殷勤，不是献礼物，献殷勤，一直在跑。你看没爱的时候，对不对？家倒个垃圾都不愿意倒，没力气哦，我累了老婆。就我们希望上帝的爱让我们很积极很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这些都是很简单的字眼，但是我看起来是我在主里面就感到很幸福，否则我觉得人生真的很悲观。一般人没有殷勤就特点就是累，一般人没有满足的指望，特点就是一夜情，不负责任，只要今天快乐就好了。我的一夜情不是只有指性关系，就是我只要现在快乐就好了，不，那种长久恒长的关系，甚至一个长时间的希望啊，甚至这里讲到一个满足的指望，好像现在都不太有哎。那公司明年会怎么样啊？今年我能拿到红利就好了，我们不去想，跟着以前有个流行歌曲一样，我只要度过今夜就好了， I don't care about tomorrow。 很多这不一定是不负责任，但当然也是不负责任，但重点在我觉得人好像没有什么希望，也没有什么积极的动力。各位，我们必须承认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看到教会更灰心更绝望，但是我们是因为上帝的福音，或者说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有满足的指望， 希伯来书这样讲，指望或者盼望或 hope 这个字，希望这个字在圣经里出现不算多。这几十年西方非常流行讲希望，我觉得都表达一件事情，就跟台湾大家都在讲健康，就是缺少健康，大家都在讲如何让你情绪稳定，就大家情绪都不稳定，越讲的多的减肥之道，就大家都在胖。如果我们都是瘦子，哪里会有减肥书那么流行？就是人说这些是因为我们缺少这些。那又是老王卖瓜哈，我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到底就是一直到那个指望、那个希望、那个盼望的实现啊。当然我们马上想到是主的再来，但是不只是这些，我们的指望包括各位，你今天早上出来工作的时候，或者我们今天来这里查圣经的时候，或者说你今天一天的服务或者做什么，我不知道是带着指望还是带着这是一个责任。就是各位，我来这里，我想带着这是一个责任，然后有点累，这种感觉是会有的，一定会有的嘛，我们工作都会有点累。但是我很希望如果真的能这样，真是你的基督徒是过得很好的生活，不是只有星期天去教会希望啊，我今天希望听到一篇好的道，希望今天去教会能够有一些收获。我觉得很多基督徒这种指望都没有了，只是啊，时间到了我非去不可，我是一个很忠实的人，我就去了。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去教会没有指望，各位，你上班很多时候也没指望，上班就这是一个工作，我不工作就没饭吃。各位，你去上班的时候，去教会的时候，或对你现在婚姻有没有一种指望，好像约会一样？我猜没有吧。约会是什么？约会就不是我去工作，我去享受的。我们基督的生活是每天都是有指望，每天都会满足，一直到那个指望完全的实现。这些我承认，对，都好像神话故事一样，或者说都跟我们现实很遥远，但是不遥远。事实上我甚至觉得在今生的生活里面，就是因为有那些难处，包括我想到就是我在信友堂的工作，我真的非常喜欢，但是我在信友堂工作如果没有那些艰难叫我痛苦绝望而且觉得很累的经验，不可能是很好的。你只觉得说啊，我每天上班要像这个，就是像一只神猪一样，天天就是被喂在那里，你没有快乐的，没有快乐。那个有艰难中间的奋斗，你即使是世俗人也知道才会有真的快乐，何况我们信主的人，神给我们的艰难是很多极其辛苦的十字架，但是我们是可以一直到底。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